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新面是把麦克风交给我，其实我压力很大，因为房市节目最怕两件事，第一个讲太专业听众想转台，第二个讲太轻松。我今天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来谈一个最近比较热门而且也非常让人容易误会的题目，就是轻安 3.0 以及房贷到底怎么看。所以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叫做买房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以前很多人看房第一句话会问这间多少钱，那我现在也会建议大家先问这间房我贷得到钱吗，那能够贷几成，几年以后月付金会不会突然变得很大。因为呢，其实房贷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可爱，前几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好像很好养，但几年以后本息摊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一个小孩像是一只会吃薪水的怪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不是要叫大家害怕房贷，也不是要大家一听到政策优惠就往前冲，那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是政策可以帮忙，但是政策不能够替你过生活。那银行可以借你钱，但是银行不会帮你还钱。房子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安定，但是如果买得太紧，也可能让你每天听到薪水进来，就又出门的脚步声。那轻安 3.0 已经正式拍板，那这次是真的放宽，还是精准限缩？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猜测，因为行政院从2026年7月16正式核定轻安 3.0， 然后财政部也预计从8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一路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也就是说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再过几天，新的制度就会正式上路。那么正式方案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不是单纯借更多或缴更少，而是从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减轻负担，然后支持婚育，精准对象，还有完善管理。换句话来说，一手给优惠，那一手也把年龄、所得、房屋总价还有自住查核写得更清楚。所以轻安 3.0 的市场影响在正式上路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买方会先盘算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那卖方也可以以政策的额度会不会来支撑价格。那房仲代销会很快的把整个性质做成懒人包，也提醒大家那懒人包可以看，那合约不能只给看懒人包之后就下决定。那轻安 2.0 原本是要帮助青年跟首购族买房，但政策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于当利率补贴、宽限期还有常年贷款进入的这些条件太诱人，市场就会把它从整个居住支持变成购物杠杆，所以轻安 3.0 的新增门槛就是要回应这些副作用。那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 政策本身像是一根帮你搬一张椅子，让你坐得比较稳。那么这次除了搬椅子之外，在椅脚再加上安全检查，那如果市场又把椅子的垫高开价，最后做得更高，那摔得更重的人还是一样会是买方。好，那么我们再问说，清安 2.0 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又留下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先回头看一下清安 2.0，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高房价、高利率，还有买房门槛变高的环境下，让一部分的首购族有机会进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对很多青年家庭来说，能贷到款、利率低一点、年限长一点，确实可以降低一些前期的压力。可是任何政策都像吃药一样，你要吃对了可以治病，但是吃过量可能有副作用。那清安 2.0 的副作用就是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争议，比如说投资套利啊，或者是说贷款转租，那资格是不是太宽，高所得的是不是也可以拿补贴，甚至年纪很高的人也能申贷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清安 3.0 不是只问补贴要不要继续，而是正式开始回答三个问题。比如说利率补贴的对象如何更精准，婚育家庭如何加强支持，前端的这个缴款以及后端的查核如何防止套利，还有清安 3.0 的制度会比以前完整，但是它仍然不能取代房贷、所得还有家庭现金流的根本问题。哦，那我们如果说用医生开药来比喻清安 3.0， 那病人喊痛，医生不能只问说要不要多开止痛药，那这个要查到底是哪里痛。那越是买不起房，那不一定只是会不够借钱，而是包括像房贷、所得、供给、贷款条件，哦，都要一起看。那我们就再问一下啦，那房贷优惠是不是真的等于政府能帮我省钱？哦，这个第二个问题。房贷优惠不是就等于政府帮你省钱，而是说你要看你是在哪一段。哦，如果你只是看前几年，你当然会觉得很香啊，那利率比较低，宽限期只缴利息，月付金比较少，感觉就好像房贷在买一送一样。但是房贷不是你去买手摇饮哦，不能只看今天第二倍半价，房贷一贷就是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的一个长跑。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就是，那房贷补贴结束后呢？宽限期结束之后，那如果说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要养，那没有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房贷才会露出它真正的表情出来。所以今天我想不断的提醒大家，不要只看房贷的前半段，要看后半段。哦，前半场是整个利率补贴还有宽限期，后半场是本息摊还还有家庭的现金流。那买房不是看你能不能进场，而是看你进场之后不能够被抬出场，这才是重点。那么清安 3.0 在正式核定之后的四道门槛还有两种加码，那前面已经把整个关键条件讲清楚，这次已经不是说媒体推测啊，或者是说确定啊，那方案以整个减轻负担还有快乐婚育、精准对象、完善机制四大面向来推动。简单讲，清安 3.0 不是人人有奖的买房券，它比较像是一张有门槛、有期限、有使用规则的优惠券。那你要先符合没有自用住宅的基本条件，再通过年龄、所得、房屋总价的门槛，那银行要征审，最后你要是要真的还得起。所以清安部分的第一道门槛是整个总价分期之后，那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不可以超过3500万，那像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可以超过2500，其他县市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所得在区域的上限就不适用清安 3.0， 这个就很像游乐设施升高，那这次设置的就不是升高，它是一个房价。那第二道门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不得超过本人的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那正式的方案是看个人所得，而不是看夫妻合计的家庭所得。那可降低双薪夫妻因为婚后的和平收入，这个反而是会变成被排挤的一个疑虑。那第三个门槛就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啦，那 申贷的时候必须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那贷款虽然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实际要能够贷多久，还要看年龄跟银行的审核。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新的了哈，这是婚育加码。那一般轻安最高是1000万，新婚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啊，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漂亮，但是额度的提高齁，这个不是政府送你钱哦，是银行容许借更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你也会还更多。那此外像一般轻安最高贷款一样是80%，那政策维持一生限贷一次啊，还要有自助切结贷款前的审查跟贷款后的管理。那如果有被查到转租或投机或其他不合规的情况，那可能会追回10%的利息补贴，所以这个不是办完贷就毕业，还要后面的每堂课还要点名。那我们就再继续问了，那这样一边打房一边办补贴，政策会不会打架？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了齁。那如果央行一边透过信用管制让房价降温，那么财政部或公股银行一边又透过优惠房贷利息帮买方进场，这样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我想用开车来比喻是最贴切的啦齁，因为如果前方塞车，接着驾驶一边踩刹车，那真的是为了避免追撞。可是副驾驶我们又快到了，那伸脚进来踩油门，那你觉得台车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他会很紧张吧，而且后座的小孩会说，啊爸，你今天开车好像开云霄飞车一样哦。所以央行的逻辑是控制信用风险，那它是避免把银行太多的钱集中在不动产。那优惠房贷的这个鼓励是帮助特定的族群买房，所以呢这个政策不一定是完全矛盾啊，但是如果设计的不够精准的话，那会造成它是一边加热的效果。哦，所以政策要问的是，那我们是到底真正在帮助自住的人降低负担呢，还是说这个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那如果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在房价没有往下降，甚至被新的额度往上带动的时候，那大家买房子应该不会比较轻松，而且会买的比较贵。哦，那诚如第一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整个房屋总价的这个限制，那第二个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所得哦被限制，那第三个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相乘，所以申贷的时候未满50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会被这一个所限制住。那随着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台湾的自有住房的买房时间点是相应的在往后退，但这又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有一个80的这个限制，也就是你超过50岁之后，贷款年限最长只有30年。可是我们在宽限期的时候，可能每个月的缴款利息只有1万多甚至2万出头，但是当宽限期结束之后，一下子本息摊还，它就会提高到将近是1翻倍以上。哦，那这也造成目前这个轻安最令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先谈一个重点啦齁，因为轻安 3.0 它其实已是正式拍板，但它的整个核心不是让买房子的人像借更多，而是把支持度集中在像青年啦、首购啦、自住啦，还有这些婚育家庭。那同时它会考虑到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所得齁，那总价跟房贷查核之后，那降低整个资源错置啦齁。那其实政策没有好坏，但政策就像一把雨伞一样齁，它可以帮你挡一点雨，但是如果你是硬要在台风天买房，那我还是站在贷款压力最大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看到齁，那即便是再大的雨伞可能也救不了你齁。所以第一段的部分我想要留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房贷优惠它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正式方案里面写的是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那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它不是保证说你一定可以贷到这个钱哦，而且不是保证银行它一定会照单全收，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一定负担得起。那很多人会把轻安前面提到的这个总价门槛，像台北市3500 然后新北市跟新竹县2000，其他地区1500，当作是你一定借得到钱的这个部分。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是所谓的最高额度。然后80的这个部分，不管你是50岁啦、45岁啦、40岁，这也是最长年限。所以这个不是说银行给你一个保证。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清安3.08月要开始实施，所以以后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不是房价，不是地段，不是区位，而你要多考虑的就是，你的房贷到底能不能贷得到钱？好，那广告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最关键的一个段落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贷的少，不代表真的会比较轻松。那什么叫做房贷悬崖？那为什么2017年回到房贷原来的利率之后，才看得到比较完整的长期负债？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谈房贷的第二段。哦，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你就真的比较轻松。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就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好平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到正声广播房事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上一段我们谈到清安 3.0 已经正式核定，那8月1号就要上路。那这一段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真的就比较轻松很多人听到宽限期会觉得很开心，那觉得前几年只要缴利压力比较少，这当然有帮助，但大家要记得宽限期它不是魔法，它只是把整个本金往后还就像你今天吃火锅，那店员说前面先不用付钱，那你很开心，点了和牛啦，点了海鲜，点了龙虾，结果结账时被告诉说那这个账单还是在那里。所以宽限期只是让账单晚一点来不是把账单变不见。那么什么叫做贷款悬崖，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叫房贷悬崖。那我用白话说就是前面走得很平，后面突然你会遇到一个大斜坡那前几年因为有补贴，那有宽限期，那月付金看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是房贷在对你微笑一样。但是等到宽限期结束，本金开始进场，然后呢利息补贴跟着退场，利率又回到原来的市场水准，这个时候月付金就会突然变得很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支出却增加，那例如说有小孩出生啦，或者是说长辈的医疗啊，然后我们现在常讲的三代同堂，有车贷啦，保险啦，学费都来了，那房贷的部分它就会变成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形成一个家庭压力的测试点所以房贷悬崖不是说房子一定会出问题，而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只用前几年的轻松感去判断未来30的这个负担能力。好，那你会问啊，那正式的方案应该怎么算所以清安 3.0 第七年之后才是照妖镜的现身啦。那我们直接用正式的方案来做一个简化的试算。那假设你现在贷款是1000万，那最长40年，那并使用5年的宽限期，现行的利率假设是 2.275 那清安的优惠前三年它会降为 1.775%。前三年都只有缴利息，每个月大概是付款14800左右。那么从第四年利率大概是 1.9%, 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5800，那第五年的利率大概是 2.025%, 只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6900。那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是慢慢增加，那不像是做自由落体，但账单确实每年都在涨高哦。所以真正的转折点在第六年。那如果是把五年期的宽限期都用满，所以本金还是接近1000万，接着就要在剩下的35年来摊还。那以第六年的2.15%来估算的话，月本息摊还大概是在33900。那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原利率的2.275%之后，月付本息大概就是34600。那前后相比，就是我们在第一段讲的这个月付金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接近翻倍这个就是为了说明现金流的一个简化试算，还没有纳入以后的这个利率变动啦费用跟个别银行的条件重点不是数字，而是一定要看的四个时间点就是前三年，还有第四年到第五年，宽限期结束的第六年，以及补贴完成退场的第七年，四个阶段都能够承受得住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安全。那清安 3.0 3+3补贴前六年会逐步收散，第七年回到原利率所以正式方案的3+3，第一个3是清安2.0跟 3.0 的贷款户都可以享有的3年利率优惠，那包括银行减收 0.125%，加上政府的补贴 0.375%， 以目前的条件计算的话，优惠后的利率大概是在 1.775% 左右。那第二个3是满3年以后，政府的补贴会每年减少 0.125%， 那以目前原贷款的利率 2.275% 推算的话，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利率它就会分别是 1.9%、 2.025%， 还有 2.15%。那从第七年补贴满，它会回到原来的利率条件，那这下子就不是银行突然把伞收走，而是连续3它会慢慢收伞。 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要看的是三张表。第一张是前三年的优惠期，那第二张是从第四年到第六年的逐步退场，第三张是第七年以后回到原利率。那如果还是继续使用五年宽限期，那更是要把第六年本型摊还的跳升另外圈起来。所以如果你看第一张，就像看交往前三个月的甜蜜讯息，那完全不看婚后的账单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问一下，那宽限期到底能不能用？那我会这么回答说，啊，邓耀，你讲的这么可怕，那宽限期是不是都不要用？其实也不是啦，齁，那宽限期本身不是一个坏东西，坏的是你把宽限期当成是永久的月付款。哦，那宽限期适合什么人来使用？那例如说刚买房，你前期要装潢啦、买家具啦、搬家啦，现金流比较紧张，或者是换屋族旧屋还没有卖掉，需要一点时间来衔接。那或者是收入确定在几年后会提升，那这些情况之下，宽限期它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缓冲。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因为负担不起本息摊还，才靠宽限期硬是把房子买下来，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宽限期结束之后，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你家按门铃。那我常说宽限期它像一个止痛药啦，短期可以减轻疼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治疗。真正治疗是你的收入、支出、储蓄、贷款结构能不能平衡。所以三个看不见的价格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利率、年限、宽限期。那很多人现在在买房看总价，那看说啊，这间1500万啊，那间1700万啊，觉得价格很清楚。但其实买房子还有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就是我们要讲的利率、年限跟宽限期。那第一个是利率啦。那利率看起来只差 0.15%， 好像就是说你买早餐的时候加一颗鸡蛋，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整个总价1000万啊或1500万的房贷里面，时间又拉长到30年、40年，差距就会变成很有感觉的一个月付金跟总利息哦。那第二个是年限，那年限拉长月付金会降低，这个对前期的现金流很有帮助，但年限拉长代表你跟银行的关系也会拉长。那有人说婚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其实房贷也是一样，而且房贷通常比较准时，那每个月会提醒你它还在。那第三个就是宽限期啦，哈，那宽限期降低前期月付，但本金还在，你没有还本金啊，就像冰箱蛋糕一样，你今天不吃它明天还在，差别是蛋糕可能会坏啊，可是本金它不会坏掉啊，它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那还有就是说贷款额度的提高为什么不一定会是好事，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那贷款额度提高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人听到说我可以贷更多会很开心，但可以贷更多意思不是政府送你更多的钱哦，而是你跟银行借更多未来也要还更多哦。如果政策让整个买方借款能力提高，但是房价没有下降，甚至卖方把你的借款能力当成是一个新的基础，那结果就是你不是买的比较轻松，而反而是买的更贵啊，买的更久，买的更重哦。这就像你本来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那老板跟你说你信用很好可以分期买十碗，问题是你今天肚子只能装得下一碗，那分期十碗不会让你吃得比较幸福，只会让你未来的十天每天都还在吃牛肉面一样哦。所以听到婚育家庭提高贷款额度，或者是说任何政策贷款额度增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先问两个问题啦，第一个，这是不是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负担？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是不是可以把高额度转化成更高的总价？政策的额度是上限，它不是家庭的预算哦，这个要提醒大家。所以家庭的这一本账本来看的话，不能只算房贷，而且我们把生活算进来，那买房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算房贷不算生活啦。那很多人在看试算表， 月付金4万5，那家庭收入12万，诶、欸、觉得好像还可以，可是你还要吃饭啦、啊、还有通啦、啊、还有保险啊，医疗手机要缴费啊，水电瓦斯管理费，孩子教育等等，父母孝亲，这就像你要喝一杯珍珠奶茶，不要小看珍奶哦，珍奶不会让你破产，但是如果没有算进去的这些小支出全部加起来，会让你的房贷压力就变得很有存在感哦。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三层试算看买房。那三层试算，第一层就是用现在的利率试算，那第二个是用利率增加一点点试算，第三个是试算什么？宽限期结束之后，本息摊还开始月付金试算。那如果这三层的试算你都可以睡得着，那就比较安全。那如果试算完你晚上看着天花板到凌晨三点，那就表示这房子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的现金流走旧了、哦、所以给首购啦，给婚育家庭还有换屋主的一个提醒、哦、我们把这一段讲得更实用一点、哦、分三种人来看。那第一个我们来看首购族、哦，首购族最容易被现在不上车以后会更贵这句话给催眠。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买房不是上车就结束，上车之后的油钱啦、啊、保养啦、啊、停车费车贷都还在，所以房子也是一样哦，除了房贷还有管理费啦、还有税金啦、装潢啦、维修啦、保险啦、哦、所以首购族最重要的不是买到最大间，而是买到不会让你每天焦虑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第二个我们来说婚育家庭齁，那婚育家庭更需要的是一个稳的生活空间齁，所以婚育家庭看的不是更高的贷款额度。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多一间房或者是多一点坪数，那未来把育儿啦、教育啦、医疗啦、照护啦全部压缩，这个就要很小心哦，因为当有孩子出生，家里就不是多一个人，而是多出一套的支出系统。那这套系统它是没有宽限期的哦，所以如果再加上家里还有高龄长辈之话，那会变成是一个夹心饼干三明治，一方面又要负担小孩子的成长，一方面又要负担家里长辈的这个照顾医疗的费用哦。那第三个就是换屋族，那我想提醒换屋族的，换屋不是单纯是买一间新的房子，而且旧屋出租或者是新屋付款，还有旧房贷的清偿、新房贷的核准、搬家过程，这些会全部串在一起。那换屋族最怕的就是时间衔接不上哦。那因为换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哦，新房要付款，但是你如果旧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换屋族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先问清楚银行，那不能只是问建商哦，因为建商只会跟你说啊，现在的房价很美好啦，那因为价稳量缩啊，所以会有比较好的房贷利率的优惠哦。所以如果说这个三层试算的部分，我们前面讲得到的三层试算嘛，第一个就是利率，那第二个就是利率增加后，第三个就是宽限期结束之后，如果这些你算完之后你都睡得着，那就没有问题哦。所以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啦哦，就是在利率还有年限还有宽限期这三个部分哦。那第二段整个我们谈到的是整个房贷选癌哦，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要记住哦，就前期的月付比较低，不代表你的人生压力比较低哦。补贴退场之后，宽限期结束之后，这个才是整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开始哦。那今天在这一段，我想要送大家的一句话是。房贷不是看前几年能不能撑，而是看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未来这20年、30年，家庭的这个生活还是不能够下降。哦，那接下来在进一段广告之前，哦，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清安 3.0 的另外几个关键门槛，像个人所得200万啦、啊，然后未满50岁啦、啊，年龄加贷款不能超过80啊，以及这个婚育家庭的这些制度， 那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精准，但是放到每个家庭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好，那这边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下一段啊。那下一段我们谈的就是带得到不等于买得起哦。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过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那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买房的第一关， 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那第三段要谈一个更现实而且很容易被炒起来的问题，它叫做排富。那很多人会说，政策补贴本来就不是应该要补贴有钱人，这个方向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排富它不是好，那排富要怎么排得准，排得松补贴错人，排得太硬真正需要的人又被排除。就像停车场的限高啦，啊，我们都有开车进停车场的经验嘛，目的是为了避免超高的车辆撞坏管线，哦，所以如果限高设得太低，像正常的修理进不来，那大家都会问，那进停车场到底这个车停车场是给谁停的，哦，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年所得，个人年所得哦，200万真的解决了惩罚婚姻了吗？哦，市场原本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用家庭年所得来排富，两个人结婚后的收入加总反而可能失去资格，那这就变得很尴尬。政策一边鼓励成家，一边可能让你结婚之后就被门槛挡在外面。那正式的方案确定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来作为清安 3.0 的资格条件，那不是把夫妻所得合并计算，这个设计可以降低双薪家庭因为结婚被合并计算反而失去资格的这个疑虑。所以用一句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说，政府不应该让结婚证书变成一个贷款的减分卡。那不过个人所得门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高房价的地区像台北、新北、新竹，有些家庭越来越说有些家庭看起来是所得不低，但房价也很高，所以育儿成本也很高，生活支出也高，所以我是这么说的啦，就是排富可以做，但不要只看收入的数字，还要看区域的房价、家庭人口总价还有现金流。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哦，房屋总价分期会不会让买房的规则变成是像一个分区考试一样？哦，那么清安 3.0 的是方案在房屋总价上面是采三级，像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设计比全国一条线细致，那因为各地的房价差距很大，台北市跟其他县市如果用同一把尺来衡量的话，就像用同一个预算去不同的地方买便当，那你可能是有一些可以吃到鸡腿饭，那你有一些就大概是只能吃卤肉饭。好，所以分级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边界的问题。好，比如说像新北市跟桃园的交界，那新竹县市还有周边的生活圈，房价跟通勤圈它可能联动也比较近，但是因为门槛不同，市场就会出现新的比较还有移动。这也是为什么政策不能只看行政区，还要看这个整个生活圈还有实际的可负担性。那对听众来说，我觉得最实用的提醒就是，如果未来你要用清安 3.0，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样品屋，也不是看装潢的风格，是要先问这个房子的价有没有超过该区的上限。那超过上限，就像拿优惠券去买不同的商品，店员只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这张优惠券在我们这边不能用。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婚育家庭的1200万啊1500万这个到底是帮忙还是在增加压力？那正确的方案确定出来，一般清安的额度最高是维持在1000万，那么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那政策的用意是支持婚育家庭，那兼顾增加居住还有空间的需求。但我要提醒大家，这多出来的200万或多出来的500万它不是一个红包，而是一段负债的能力。那对整个家庭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你不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你也会多出奶粉啊、尿布啊、托育啊、医疗啊，还有这些教育支出。小孩他是没有给你宽限期的，那尿布这个东西也没有利率补贴。所以有婚育家庭要看的是住得下和还得起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啊。 哦，不能为了多带一点，哦，你买到月付金，让全家的生活费的生活品质都缩水的房子。那真正的安居不是说你客厅看起来很大，而是每个月月底的账户会不会让你很惊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银行为什么不是说你想要去贷款他就贷给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银行啦齁，因为很多人以为政策写最高八成，然后最高一千万或最高1500万，银行就一定会照着贷款给你。其实不是哦，这个是测的一个门票。那银行征审哦才是你的入场检查，最高它这是一个天花板，它不是给你一个保证书。所以银行会看什么啦齁，银行我们通常讲五跟五 C 啦。那第一个还是看你的收入，看你的工作年资、信用记录，还有其他负债。第二个他会看房子的地段啊，看房子的屋龄、坪数、用途，还有它市场未来的转手性。那第三，银行的资金水位，还有内部的风险管控。那清安 3.0 也明定贷前审查跟贷后管理，所以银行不是无限量的供应房贷，它不是像吃把费一样。所以即使政策上有优惠，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贷款贷得到最漂亮的条件。所以当你看到写说广告上面写最高可贷这四个字的时候，要注意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最高，它不是保证。我会建议大家把银行当成你买房之前的健康检查中心，不是等你签约之后才去问医生说我们能不能跑马拉松。这个是签约前就要先检查你的心脏啦、膝盖啦、肺活量啊。房贷也是齁，那房贷在签约之前先问银行齁，不要等签完约之后才发现自己跑不完。所以在买房前清安 3.0 跟房贷的安全检查表，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的八个问题一定要先问清楚。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买房，我送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清安 3.0 房贷的安全检查表。这八个问题请你在下斡旋签约之前一定要先问清楚。那第一，银行初步评估可以贷款几成，不要只是去销售中心听到销售现场说啊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应该可以这四个字不等于银行一定可以哦。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利率多少，是固定一段时间呢还是机动调整。那如果越来利率上升之后，我的月付金又会增加多少。那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宽限期，那宽限期结束后本息摊还的月付是多少，这个数字才是长期的压力，造成你生活压力的所在。所以第四个部分是如果你要使用清安 3.0， 那是不是同时符合基本首购跟自住的资格，还有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以及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加起来不可以超过80。如果最后不符合的话，那么你如果改用一般房贷，那是不是买得起？第五个是交屋拨款尾款期间是不是可以衔接？这个预售屋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3年后的贷款环境可能会跟现在不同，这也是现在在买预售屋遇到最大的一个压力问题。好，第六个是除了房贷之外，那你有没有预留给自己装潢啦、买家具家电啦、还有管理费啊、还有税费啦、还有保险金啦、紧急预备金这些。不要把头期款凑完之后哇糟糕，我生活只剩下一些零用钱，这样是不对的。那第七个是房屋总价是不是低于区域的上限。我们刚前面有在提到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一定要先查清楚。不要签完约之后才发现哇糟糕，像我们拿的 coupon 一样，那优惠券是不能用。那第八个是整个婚育加码。自住切结跟一生现代一致的条件，这个是不确认。即便你已经符合婚育加码，最高1200万或者是1500万的额度，那银行核定不足，或者是说补贴退场，或是你只能使用一般房贷的时候，月付金是不是可以承受？ 那政策贷款当要加分的时候，不要把它错是你的买房子的唯一活路哦。所以如果上面这个八个问题你都能够答得出来的话，那恭喜你，表示你不是冲动买房，而是一个成熟的决策。那如果说上面这个八个问题回答不出来，那先不要急齁、哦、那房子它是会等你的齁、哦、我们常讲福地福人居嘛，那不等你的通常就是销售中心接待这些专员的这些话术。齁、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啦、啊、齁、哦、成屋、周屋、荒屋族它会有各自不同的贷款地雷。齁、哦、所以我要再分产品类型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如果是成屋，那你的贷款地雷可能会是在你的屋龄啊，在坪数啦，在你的用途，还有银行建价、哦、你以为你在买成屋的时候成交价多少银行就用那个价格来认定，不是哦，银行他们有自己的建价逻辑、哦、如果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这个时候你的自备款要增加，那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糟糕，我房子签约签完了，贷款少了，结果我的自备款、哦、突然变胖了。那如果是预售屋，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哦、你现在买预售屋可能是三年后交屋，可能是五年后交屋，那么三年后的利率啊，还有三年后的政策啦，银行水准啊，还有这个你的收入啦，还有家庭支出，这个可能都会改变、哦、所以预售屋里面的样品屋很漂亮，但是样品屋它不会帮你核准你的贷款哦，那么接待中心里面的咖啡也很好喝啊，可是咖啡也不会帮你还款哦。所以如果你是换屋族，那么在衔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糟糕了，我旧房子卖不掉，可是新房子要贷款，那我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审核，还有搬家过渡，还有装潢时间，还有交屋时间，这个都要排好哦。所以换屋不是两间房子的浪漫相近，它是一个现金流的接力赛、哦、所以前面也跟大家提醒过，换屋的部分一定要考虑好新旧房屋在贷款上面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哦、那有三种听众我要给不同的提醒、哦、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哦、从首购族、哦、从换屋族，还有从投资的资产配置族来看，那我们一样哈，先说一下首购族。那首购族还是最容易被销售的话术所影响，他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如果不赶快上车的话，以后会赶不及哦。那这句话打动这些首购族，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哈，那买房不是只有上车就好哦，上车之后要缴的油钱啦、啊、这些保养费啦、停车费哦，所以首购族的部分一定要能够守得住现金流哦，不要为了买房买完之后把这个品质压倒，连一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哦。那第二个是换屋族，换屋族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而是你的整个资金节奏突然断裂。哦，这换屋族遇到的就是啊，我的旧屋还没有卖，那新房子又要付款，那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核准，所以换屋族一定要再三的先跟银行确认资金的衔接哦，不要只是看说我的新房啊，客厅好漂亮啊，忘了旧的房子还在付房贷，还有这些贷款啊在等着你哦，那贷款就像厨房里面在煮水一样，那开了之后它是不给你时间等你的。那第三个是整个投资资产的配置组啦、哦、那2026年的下半年不是随便买都会随便赚的市场，它跟股票不一样 哦，所以投资的部分还是要看整个租金收益，还有你的持有成本，你的税负啊、转手性、贷款条件等等、哦、不要看到房贷优惠就以为它是一个投资保证、哦、政策是给自住的支持，不是给投资人的冲浪板、哦、这个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最后帮大家做个整理啦、哦、因为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帮大家把今天的这个内容整理成五句话。第一句话是清安三点零是工具，它不是通行证哦，它从2026年的8月1号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可以减轻前期压力，但不一定保证能核贷，也不能保证提房款哦。第二个是宽限期的缓冲，它不是免费，它只是让你晚一点还本金，但是本金它不会自己蒸发。第三个是 带得到不等于买得起，买得起的指的是补贴退场还有宽限期结束之后，当你的家庭支出增加，你还能安稳的生活。那第四个是资格门槛要逐项确认，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还有房屋总价分级，年龄加年限不可以超过80，以及婚育加码，都要回到实际负担的能力来看。那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买房前先问银行，不要问明宇，因为明宇很忙，银行会给你数字。那我是柯登耀，代班主持今天的房市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不要只问这些房多少钱，也要问我买得到吗，带得起吗。好，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个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痴，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着去拨开雨天的爱，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